没关系，我们就先开始，我们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啊，再一次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到你面前来啊，学习你的话语，并且呢，学习每天怎么样，我们在生活中能够为你活出美好的见证。主，特别是啊，我们在每一天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主啊，求你真是赐给我们力量。啊，使我们能够啊过一个与弟兄姐妹啊和睦同居的生活，啊，并且在发生不同意见的时候、冲突的时候呢，主啊，这真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忍耐，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合一的见证，也是让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呢，让我们生命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呢能够行出来，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啊，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呢，我们不要受到啊这种啊世界的潮流跟风俗的影响，能够呢让我们在真理上呢啊，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啊不随从世界的这个引诱，能够让我们真是过一个啊属天的生活。主啊，这是特别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为啊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所有的每一个啊每一个人。他们的家人，我们献上了，啊，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因为知道呢，我们每一天我们在生活上呢有很多的忙碌，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真是除去啊世上的缠累，真是能够断开这个魔鬼撒旦的捆绑，真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呢，我们能够自由的能够在这里敬拜你，也是求你使你的灵在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呢，啊。掌管我们的一切思想、意念、言语，啊，我们也是，真是把今天这所有这个学习呢，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里面当中。主啊，求你真是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今天呢，是我们学习这个冲突的第三课啊，第三课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在教会中的冲突。啊，我想这个可能都是对我们来讲服侍神的人呢，啊，我们都是比较啊需很每天都需要的。那我们还是一样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啊，我们呢为什么呢？我们在教会，我们先从呢为什么教会当中呢我们会发生呢啊冲突？我们说从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因为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或者每一个教会里面的背景呢，与传统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呢发生这个冲突。第二个呢，可能因为在我们与人沟通的时候呢，这种沟通不良而产生的信任感啊，我们会产生的冲突。第三个呢，是更实际了，在处理教会内部的人事跟财务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看见呢，我们会呢产生的冲突。啊，产生了动物，然后呢，我们接着呢会有三个要点，我会提醒。最后呢，我们是要用的《使徒行传》呢15章，那个耶路撒冷大公会的呢，他们怎么样处理教会中间的这个冲突啊？我们来做结束啊，做结束。好，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就开始看呢，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中间呢会有冲突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从第一个从传统跟背景，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看。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像信义会啦，啊，长老会啦，啊，这个浸信会啦，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宗派。那是因为呢，他们有历史的渊源跟地理的环境所造成的啊，所以呢，这是神允许的。啊，因为每一个宗派呢，他们有不同的看见，他们有不同的传统，所以呢，我们在传统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尊重啊，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是改革宗，所以我们对呢啊这个浸信会，我们就这个不可以了，因为这都是神在特定的时间有特定的托付啊，所以呢，传统是一定会有的，所以传统我们一定要尊重，可是。在传统里面呢，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固执己见，我们就是去看清了啊，那些浸信会的或者长老会的或者信义中的等等啊，我们不可以啊。传统我们要尊重， 然后呢，因为传统里面也带来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在里面，这些经验呢，都是神所赐下来的，我们很宝贵的呢属灵的资产啊。每一个宗派，因为神赐给他们某一些特别的啊，对他们呢这些人，他们特别的需要，所以神赐下来的。所以呢，在传统跟经验里面呢，我们都必须要看重。可是呢，我们不要固守己见啊！特别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呢，是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宗派他来的人呢，所以呢，我们呢必须要注意到啊。譬如说，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群人是从长老会来的，有一群呢是浸信会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彼此的尊重，这是很重要的啊。同时呢，对每一个人的经验，我们都觉得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以来分享。我们在呢这个家神家里面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经验呢，能够大家呢能够传承出去，能够分享出去啊。好，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传统跟经验呢，最重要是因为地理的背景或者这个会众的不同的啊，他们这个背景。譬如说呢，你如果在学校附近呢，就很多的老师、学生啊，他们这就是学生。如果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呢，譬如说餐馆呢，很多餐馆，但很多人他们就可能背景呢啊，就是这种服务业的比较多啊，服务业。所以呢，因着地位还有这个会众的他们的背景不同呢，所以产生了很多传统跟经验呢。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呢，每一个人的他们的传统跟经验后面就代表着他们的生命啊，代表他们的生命。所以呢，这个生命呢，他们每一个人的条件呢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过去的历史，他们的经验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在处理这些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要彼此尊重啊，彼此尊重的意思就是说呢，不要。等一下，我们也会讲，我们要换位思考啊。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讲。所以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长的环境背景不同，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要说我们以自己的这种观念呢来批判别人啊。我刚才讲了，因为每一个人呢，或者每一个宗教呢，每一个团体的一个宗派呢，都有他这个成长的背景，那都是神所应许的。所以，我们不要高抬自己去压低别人，或者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这个信义中的，我们自己结成一派，我们跟这个长老会了，或者跟这个浸信会了，我们来作对，这绝对不可以。既然到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同一个家里的人啊，我们将要彼此的一起的生长，这样呢才能够发挥呢正常的功能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处理这个教会的时候，传统背景的时候，经验的时候，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好，第二个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会产生冲突呢，是因为我们沟通与信任的关系。其实呢，讲到沟通与信任，前面我们几次已经讲了很多了。不过我这一次呢，是特别，前面呢，我们是讲到在个人方面的所产生的问题。这个呢，沟通呢与信任，我这一次讲的是比较注重在教会里面的啊，教会里面的沟通与信任的关系啊，信任关系。因为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发生的，因为沟通不良而产生的很多不信任感，因为没有很畅通的交通的这个沟通的管道呢，所以呢，我们彼此中间就产生了隔阂啊。可能是因为背景的不同，可能是因为经验的不同，那可能也是呢，因为呢个人的个性的不同。这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呢，甚至在教会里面呢，会有一些谣言或者不实的消息呢，在那里流传，这就是因为沟通，因为沟通的不良，所以会产生了一种信任感的啊，这种失去。我不相信你，你不相信我，甚至呢，有一些教会里面会放的假消息，或者说半真半假的消息，不是完全正确的消息，甚至呢，有些教会更厉害呢，会有居然发黑函，就是在不具名的状况之下呢，会来攻击人啊！其实这都是因为怎样？因为沟通与信任的关系产生了问题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在一开始1年前、2年前的时候，我们讲过， 我们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注重，我们说神看重人比看重事更重要。神之所以要我们在他面前侍奉，是要塑造我们的这个生命呢，能够成熟像他的儿子啊。所以侍奉的人比侍奉的事情更重要。事情，神在神的家里是没有难成的事，而神看重我们，要我们侍奉，是因为要造就我们这个人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同时呢，我们也讲过了。我们以前在讲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侍奉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因为人比事重要，所以呢，神就要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淘炼我们，把我们身上那些杂质呢除去。所以呢，神并不是看重你这个结果啊，而是看重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啊。所以呢，这就是沟通的问题，这就是呢信任的问题了。啊，我们很简单，我很快的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很多，所以这个例子很快。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当他们分这个十二个支派分了土田地以后呢，在河东有两个，就是在约旦河东有两个支派，是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个支派。然后呢，他们得了这个地以后呢，可是他们还是跟另外的十个支派呢，把这个啊迦南地打下来了。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在他们的河东那个地方呢，他们就筑了一个坛。可是呢，因为这个沟通与信任出了问题，所以河西的十个支派呢，他们就起来要去攻击他们。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自己呢盖一座祭坛，自己在那里祭祀？你们如果要祭祀的话呢，你们怎么样要回到河西，在耶路撒冷的或什么圣殿祭祀？这就是呢，因为产生的误解，因为沟通发生的问题与信任出的问题，几乎要发生的战争。这就是，其实呢，后来当他们沟通完了以后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了解了，他并没有另外要做一座坛来取代原来的这个祭坛的意思，他们就把这个误解化解掉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当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别人的旨意的时候了，我们不要随便的下定论。就好像河西的十个支派呢，他们觉得流便、加德，还有呢马拿西半个支派呢，他们好像要跟他们脱离，不再跟他们发生关系，他们要自己逐个谈，其实是没有这回事的啊。所以呢，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不要太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完全主观的来判断谁是谁非啊。有时候呢，客观的换一个角度啊，我们刚才讲的是换位思考，有时候呢，你才可能得到呢比较正确的答案啊。所以这个也是常常呢，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啊，这个不良而产生的信用感、信任感的丧失，因着信任感的丧失呢，甚至呢可能呢发生了战争啊。所以这就是教会里面的冲突了。我看到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呢，就出在人的问题上，出在钱的问题上，出在什么不信任的问题上啊？觉得怎么样？为什么你当啊你上讲台了，为什么我不可以上讲台？为什么你教主日学，为什么我不能做了？为什么你做这等等等等很多这种琐碎的事情啊，造成了很多的沟通的不良啊，产生了彼此的信任感的丧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好，这是第二个啊，我们因为呢在沟通与信任上呢产生的问题，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会产生了很大的冲突，甚至呢很多教会就因此而分裂啊，这是非常可惜的啊。好，第三个呢，我们会教会里面呢产生的冲突呢，我刚刚讲就是一个是人，一个是钱，对不对？就是人事跟财务的啊这种看法的不同。人事就像我刚才讲，为什么你可以啊做长老，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你上讲台不行？还有财务呢，就是说到底这个钱应该怎么样啊？我们应该是啊去建堂啦，我们应该是做拆船啦，我们还是应该怎么样啊？这个我们因为教会的很多的事工都需要钱啊，所以在财务上的分配呢，我们也常常呢啊有不同的意见，而造成了这个教会的彼此的对立啊，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我有几点建议啊，这个也不见得说一定适合在每一个教会啊，不过我提出来一点建议呢，你们可以啊当做参考啊参考。第一个呢，我们说呢，每一个教会呢必须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财务的管理的制度，同时如果可行，因为看每个教会的大小，如果可行的话呢，每一张支票呢最少要有两个人的签名，彼此呢，这是为什么要彼此监督？如果只有一个人经手的话呢，你等于是给了他等于有一个作假的机会。两个人的彼此监督呢，这就是比较好啊。而且呢，我另外建议啊，最好呢在教会里面，长老跟牧师不要亲手过手金钱的事物，这些事情让长执啊、让执事他们来处理，这比较好的。长老执事应该专心的教导传道为务啊，这是圣经里面的祷告传道，这才是呢真正一个在教会里面领导的人。我们以前也讲过，在教会里面做一个领导的人，他应该是带领教会发展前面的意向，要把从神那里领受来的意向跟方向呢，让弟兄姐妹知道，他是一个领头羊。领头羊就是他带领这个群羊，他要做群羊的榜样。群羊的榜样就是带领这个群羊的往前走啊，哈，这个。而不要应该祈祷传道为事啊，这是第一个。我建议了，就是这个财务呢，应该呢，这个要确定一个制度，我们来好好的管理，不要让人家说闲话。第二个呢，如果可能的话，这个财务呢要公开、公正、透明。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可能，当然不一定了。如果可能，每三个月或者半年应该。把这个教会的财务呢，应该定期的公布，不但是定期的公布呢，最好也加上一点很简单的说明啊，这笔钱呢是用到哪里去，这笔钱是怎么样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在建堂，所以我们需要这笔钱花在建堂。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支持一个宣教士，我们这笔钱呢是花在宣教士上，让大众或者会友呢知道到底我收来多少钱，我现在花出去多少钱。这个东西呢，如果可能的话呢，三个月或者六个月，因为不见得每个教会呢都有人手来做这些工作。不过呢，最不管怎么样，定期或者一年也可以，这无所谓的啊。多一段时间里面呢，你能够定期的公开啊，让大家开诚布公，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收到的奉献怎么样，我们用在神的家里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长执 在这个讲台上呢也要有教导，因为怎么样，要教导他们什么呢，就教导奉献以后呢，这笔钱就是神的了，应该由教会统一的处理，不是说你奉献多的人你就可以干涉到教会的行政。你这笔钱你既然奉献到教会，教会就有全权处理，因为教会当然是按照神的、这个规定，这个神的圣经上教导我们来处理。可是呢，你奉献的人没有权利再来干涉教会的行政，因为怎么样？因为我看到很多教会里面呢，那个奉献多的人呢，他讲话就大声，他甚至要想要干涉教会的行政。这个时候呢，在讲台上我们就应该教导，你既然把这笔钱奉献出来给神，神就知道怎么样来用，你就再也没有权利来干涉。你可以提出意见，我们大家可以讨论，可是呢，最后的决定权呢在教会啊。好，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啊，给大家参考啊，给大家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所以我们讲的是教会的问题呢，基本上是三个方面啊，传统背景。然后呢，还有经验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彼此尊重背景啊，我们要了解，他们都有历史背景的，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传统，我们应该要保留的啊。可是我们不要固步自封，坚持己见，这是不可以的啊。好，第二个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冲突可能是出于沟通与信任的问题 啊，那这个沟通与信任的问题呢，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换位思考，然后呢，不要只站在自己的本位啊，然后呢，要这个了解为什么人家会做出这种事，然后呢，即使与我的意见不同呢，我也不可以散布谣言，也不可以发黑函呢，等等等等啊，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好，第三个呢，在于人事跟财务方面的话呢，哦，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财务，哦，我们人事还没有讲啊，人事方面的话呢，我们说，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一点了，就是教会里面长职啊，在这个牧长了，应该是做领头羊，做神家里的管家啊，管家的人啊。可是做牧长的这人事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只是神的管家，我们不是这，因为整个教会呢，不是我的教会，也不是你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什么？是神的家，是神的教会。这个羊呢，也是神的群羊，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管家而已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啊。所以一个领导者，你不能把这个羊是认为我的，一定要听我的。这个羊还是神的，是神的群羊，你只不过是一个群羊的榜样，你是一个神交托给你看顾这个群羊的人。好，第二个，好，我们讲了人事的问题呢，这个侍奉呢不是在抓权，而是呢是应该付出啊，一定要知道，因为常常现在教会查出这个人事问题，就是说每一个人就觉得这一块是我的，你不能碰那一块，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在侍奉是付出，不是在那里争夺。啊，这是爱，我们是出于爱啊。这以前我们也讲过了，我现在再重新再特别呢，在这个加重一次，这是一定，我们是出于爱的侍奉啊，出于爱的侍奉。第三个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在教会里面，你说之所以有神托付给你的权柄，你不是说让你用这个权柄来辖制人，而是要你用这个权柄呢做领导，做榜样。一个没有生命的领导，这个会有是不会看得很清楚你有没有生命，你要用生命才能够来领导。你不能够用权柄来领导，这就是我一再的强调生命的重要，就是这样。你如果在教会里面你要用权柄来领导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失败的领导者。在教会里面你要用生命来领导啊，生命来领导。好，我时间不太够了啊，所以我们以后有空我们再讲啊，这个太重要了啊。好，那我们有几个要点，我们说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不可分的。至于有这么多宗派，因为它是有历史的渊源，有传统的背景，个人的经验不同，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彼此的来尊重啊！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好，第二个，沟通的基础呢，是要呢，我们来倾听对方的意见，你不要一厢情愿，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呢来看问题，很多盲点你看不到啊。所以呢，我们一定呢，我们要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要坦诚、开诚布公的呢，彼此的面对面的沟通啊，这样呢才能够彼此呢，彼此中间呢才能够有信任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第三点呢，对于内部的人事跟财务的方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一定要有一套完整的规律。关于这点，我稍微再多讲一点了。好，啊，没有关系，我们放在这个，我们放在，我看看会不会讲到后面啊？没有关系。我们教会啊，我们在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呢，尤其是在北美这个地方呢，常常产生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采取民族主义。投票来表决，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因为我们教会呢不是民主，我们教会是神主，是以神为主。 常常很多的事情呢，常常可能是少数人其实呢才是真正的摸到了神的心意。就像那十二个探子，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真正的摸到了神的心意。如果是你要投票的话呢，那是十票对两票，十二个探子对不对？那十票说不行，两票说可以。那如果按照民主的投票的话呢，那一定十票对两票，压倒性的怎么样？压倒性的同意，不进。可是呢，神的意思呢，就是呢要。所以你到底，可是呢，我们现在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讲民主，讲民主，就把神放到一边。这对不起，我这是发牢骚，我多讲两句。所以呢，我们对于人事跟这个财务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要注意，我们教会是神主，绝对不是民主。当然，我们也是要，我们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我们要尊重。这等一下我们就会讲了。这个民主是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啊，所以好，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就这个呢要点，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的话，就是今天我们要用一个例子，我们要用一个例子呢来解释我们今天这教会的冲突之发生，跟教会的冲突之怎么样来解决。好，我们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所以我就不讲啊，就使徒行传十五章，因为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去旅行传道之后呢，他们回来就报告啊，这些外邦人，很多外邦人信主。可是呢，这时候呢，就有人啊，从耶路撒冷来呢，他们觉得还是要这些外邦人，他们必须要受割礼，守律法啊，守律法。然后呢，这产生了怎么样？产生了冲突，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冲突。好，那我们来看怎么样这些呢？彼得、保罗、巴拿巴跟雅各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个教会的冲突？因为这个冲突很严重，很可能会导致教会的分裂啊！所以呢，宝贵的圣经，包括这一章呢，《使徒行传》十五章，这个耶路撒冷大公会呢，特别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后世呢可以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好，这件事情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开了一个大公会。首先呢，是由彼得啊，彼得他起来呢做见证。彼得他怎么做见证呢？他说福音传道给外邦人呢，这是神的旨意。他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啊，在哥尼流家，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啊，是一个百夫长，是一个罗马人。可是呢，神就使哥尼流一家人得救，这个时候呢，有圣灵降下，甚至呢，他们这个外邦人哥尼流他们这一家人呢，甚至呢，能够讲方言。所以呢，这时候呢，彼得就首先站出来，发表意见。这个发表意见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沟通了，对不对？你如果说这个时候马上进行投票的话呢，我告诉你呢，这个呢，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基督教，因为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是多数的，他们保罗、巴拿巴他们只是少数，彼得他们只是少数。如果你用投票、用民主的方法的话，就后面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基督教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第一个，他们什么要公开的讨论。所以我刚才讲，民主是到某一个程度，彼得是一定会，他们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公开的讨论啊，绝对不能说闭门作业啊。这些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大家尊重，可以公开的讨论。像彼得这一次就是一样，他因为呢产生了问题，所以呢他就公开的把他的意见表达出来。然后呢，他做见证，神怎么样在这个真道上，圣灵呢怎么样在这个呢啊外邦人信主的这件事情上，把神的作为向他们显明出来。所以呢，彼得就讲得很清楚，彼得就讲呢，他说圣灵这个外邦人信主呢，完全是神的带领之下。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见证呢做出来了。好，第一个，所以呢，我们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要公开的讨论。 第二个呢，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就更引着他们在第一次呢传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们的经历啊，他们也是为神来做见证啊，做见证，因为他们这是事实，跟基于呢他们自己的经验、传统、他们的背景啊，所以呢，他们，因为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强调的，辩论呢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说辩论或者是用言语可以解决的话呢，啊，很多的事情是人家是心服啊，口服并不心服。所以呢，辩论绝对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呢，要我们所公开的讨论，我们的意见呢，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或者圣灵的引导啊。所以呢，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呢就把他们这个事实、他们的自己的见证、他们所经历的呢，然后呢讲跟大家分享。好，所以看到没有？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公开。我们虽然是我们神主，可是我们也允许大家有彼此的沟通，我们建立的共识。然后呢，保罗是彼得，然后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也把他们自己的经历呢，他们不同的。保罗他们的背景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也因着他们这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传统呢，他也把他自己的经验呢拿出来与人分享啊。所以呢，第一个先是有公开的辩论，然后呢再有圣经的理论的基础、个人的经验啊，然后最后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时候并不是投票表决，这个时候呢，最后的时候呢是谁？是雅各。站起来了，雅各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想绝对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教会的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哦，这个我再回头讲一下。教会呢有几种领导的方式，有一种呢，像这个雅各现在他做的结论呢，这个就叫家长式的领导。这最后呢，家长是呢这个权威，神的这个把这个权柄呢就落在雅各的身上，雅各他就起来做一个结论，然后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是在神的圣灵的引导之下所做的结论，然后就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非常重要，这个共识就让我们知道，信耶稣是因为神的恩典。信耶稣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我们不能在信上添加任何的东西啊，像这个大公会里面，像那些原来守律法的人，他们觉得呢要加上守律法行割礼，这都不可以的，然后他们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呢就传到外邦，所以呢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要点，就是说当我们教会对于有冲突的事情有了共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共同的来遵守，因为我们这个共识呢是经过公开的讨论，我们也有圣经的根据，并且呢我们有属灵的带领，所以呢既然这个圣灵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达成共识以后呢就应该共同的遵守。现在很多教会的出了问题以后，就是大家达成共识了以后呢，他们就不去遵守，这个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呢，我们就应该要共同的遵守。可以在没有达到共识之前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就像我们刚刚想的，我们可以沟通上面，我们应该要公开公正，我们要彼此要信任，然后呢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呢尽量的，我们可以呢啊，我们能够与大家分享。然后呢当我们像雅各，当他做出了决定以后呢，我们就要彼此的尊重。然后呢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喜欢或者不喜欢，你都要呢按照教会的啊规定去行啊，教会去行。好，所以那我今天呢再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稍微这个浓缩一下，做一个总结。 我们说我们教会的冲突呢，经常是第一个容易在教会发生冲突，是因为传统与背景还经验的不同。那我们说呢，解决的方法呢是传统我们要尊重，经验也很重要，可是呢不能墨守成规，固执己见啊。第二个，在沟通跟信任方面呢，我们举的例子呢是那个河东的两个支派，流便还有加德跟马拿西半个支派，因为他们沟通的不良，他们以为这两个支派呢，两个半支派呢，他们要自立这个祭坛，所以呢，我们必须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换位思考，我们要听听别人为什么啊，可能我们会误会人了啊。同时呢，我们要注意，我们侍奉的时候，人比事更重要。过程比结果重要，因为呢，我们神是要借着侍奉要陶炼我们啊，陶炼我们。好，第三个呢，我们讲到了教会发生问题，常常是因为人事跟财务的问题啊。那人事财务的问题呢，我们提出了几个建议。第一个呢，财务制度呢，必须要有一套很完整的健全的制度。那我们传统的就是说，如果一张支票要出去的话，最少要两个人的签名，彼此呢啊彼此 check 彼此检查。第二个呢，要公平公正，按期按月，不能按月了，按期了或者按年呢，必须要公开透明。第三个呢，我们在讲台上我们也要教导，你奉献之后呢，这个财务呢就是神的钱了，应该由教会来统一来处理，奉献的人呢不可以来干涉呢教会的行政啊。关于人事方面呢，我们也提出几点建议，因为呢不，这个羊呢不是你的，我们必须呢要有一个心态，这是神的群羊，不是你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用爱来侍奉啊。第三个呢，我们不是用权柄来领导，我们必须是要用榜样，或者我们说用生命来领导啊。带领的人呢，必须有意向，必须有方向，让我们知道呢啊，这个是我们这是在神的领导引导之下。啊，最后的时候，我们结论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使徒行传》的15章耶路撒冷这个大公会呢，我们做一个结束，然后就把前面几个呢，我们把它再看看怎么样神引导他们。啊，第一个就是呢，我们公开，我们虽然是神主，可是我们要尊重个人的，我们可以公开的讨论，可是呢，这个决定绝对不是多，绝对不是多数决了啊，完全我们是教会是以神为主。可是呢，我们可以公开的讨论啊，不要闭门作业，不要黑箱作业啊，像保罗、像彼得一样，他公开的发表他的意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有彼此的信任。那另外呢，在第二段呢，是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也把他们自己的见证，从圣灵的带领呢，有圣经的根据，圣灵的带领呢，然后呢，跟他们分享。啊，因为呢，我们前面也讲到，辩论呢不能够解决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你把别人辩倒的话呢，也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只是呢，我们的见证啊，从神来那里，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个道理啊。第三个呢，我们说呢，我们讲到彼得，讲到保罗、巴拿巴，我们讲到雅各呢，他最后起来做一个结论，然后呢，当这个结论做完了以后，我们达成共识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让会众知道，既然达成了共识，这是神的旨意已经显明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共同来遵守。好，今天时间有点过，大概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好，我们请曾毅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祷告。曾毅，方便吗？曾毅，
好，可以的。
好，谢谢，谢谢。好，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学习你自己的话语。
Amen。
是的，主啊，我们常常在你自己的家中，因为我们处理事情不恰当，所以导致我们产生了许多的冲突。主啊，谢谢你自己记着你自己的话，也使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在你的家中使你的家更加的有你自己的爱和和谐，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建立你自己的教会，生给你自己的百姓，让你的百姓因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使你的家、使你的名被高举。
阿门。
主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要求你来纪念你自己的仆人的付出，也加给你仆人的力量、心力、体力和灵力，直到更好的侍奉你自己的教会。主耶稣，我们也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团契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圣灵大大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渴慕上帝你自己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更多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来成长。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好，我们这礼拜就请曾毅给我们分享，可以啊，曾毅。好，
好的，好，
再见，再见。